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申命记》第24章，主题是神的律法充满怜悯。本章的读经笔记由全民弟兄撰写。本章22节，摩西重申了多个与多个方面相关的律法，其中大多充满神的怜悯。同时中间的2节也提醒了我们，不能仅强调神的怜悯爱心而忽略神对罪的厌恶。下面让我们逐节查看本章，来明了神律法的原则，学习如何过有爱心圣洁的生活。第1至4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段关于休妻的律法，乍看时我们可能体会不到神律法的怜悯，尤其是对妻子的怜悯。这里的不合理的事，原文是露体的事，羞辱的事，具体内容并不清楚，可能指不当的裸露或不合体统的行为，但并不指犯奸淫，因为犯奸淫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到了主耶稣的时代，犹太拉比希列学派认为是指让丈夫不喜悦的所有理由，比如不守家、不节俭、当众羞辱丈夫等等。这里的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原文是写了休书交在他手中，并没有就可以，只是描述事实，而并非批准或鼓励。为什么一定要写休书？这是对于妻子的保护。休书要写明理由，确保丈夫不能无故休妻，而且丈夫一旦休妻就不能再复婚，也可以让丈夫慎重休妻的事情。同时休书也作为一个证明，让妇人离开后可以去嫁别人。第4节，玷污原文是被玷污，表明女方可能是无辜的，是被迫承认自己不洁净。打发她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是因为既然前夫认为她不洁净而离婚，再复婚就自相矛盾了。前夫要求复婚，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钱财的好处。马太福音19章中，主耶稣针对这一段话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指明婚姻的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现今这个不婚、离婚、同性婚姻盛行的时代，人们逐渐偏离了神的道，丧失了神对人和婚姻的祝福。第5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电视上把某人结婚当天就从军出发或参与某些任务作为英雄事迹来宣扬，但神的律法却充满怜悯。在神的国度里，神自己负责与仇敌征战，并不依靠人多，而夫妻生养众多，有美好的关系，是神对婚姻的祝福和交给人的重要任务。在神的眼里，百姓生养众多，将见证世世代代传递下去，直到女人的后裔弥赛亚出现，比从军出征办理公事要更加的重要。第6节、第10到13节的律法中，神规定了借贷中有关当头及抵押品的规定。神百姓的属灵光景如果正常，他们在应许之地必然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因此，如果百姓中间有人陷入贫困，需要向人借贷，并不是正常的情况，但这也是神允许的，因为神要让借贷者和借给人的都能从中学到功课。借给人的有权利收取当头，但总原则是不能损害借贷者的生命、尊严 和基本的生活。这些我们从第六节，借给人的不能收取借贷者家里吃饭所必须的磨食，第十节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第十二节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而借贷者要学习尽责任还债，因为借给人的目的是帮补他，按照神所吩咐的，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虽然不可取利，但并不是白给，有权利收取当头的。第十四到十五章的律法展现了神对困苦穷乏的雇工的怜悯。神规定不可欺负困苦穷乏的雇工，要当日给他工价。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然而神并不鼓励我们弟兄之间的白给，因为白给容易助长人的罪性。我们要尽力给他人工作的机会。第十六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节律法现代人看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以及中国从商朝到明清民国，古今中外，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连坐的恶法。人若不遵守神权，也就不可能尊重人权。即使到今日，在上海的防疫措施中发生的我们是最后一代的故事中，我们也再次听到影响你三代的恐怖说法。也许有人说，在圣经里我们都因亚当一人的犯罪成了罪人。是的，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我们人天生就有罪性，但我们个人被定罪，却是因着自己所犯的罪行，尤其是不信的罪。第十七到二十一节，神的律法关注最软弱无助的群体，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神要求百姓不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在前间要留下庄稼，在橄榄树上和葡萄园中留下果子。如果百姓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第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是神所允许的经历，目的既是让他们成为大国，也是让他们因着纪念做过奴仆的经历，学习体谅那些活在困苦中的人。同样，神也允许我们经历患难，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又把那些有需要的人安排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要我们实际的操练怜悯和慈爱，在享用恩典的同时，也学会分享恩典。上面的经文，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神对百姓的种种怜悯。在这些经文中，我们有提到的第七到九节，则体现了神的公义，为的是要我们知道不能离开真理来强调怜悯，甚至滥用爱心。第七节，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第八到九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拐带人的是罪，是恶，要从百姓中除掉。同样的，大麻风的灾病常常与罪有关。人若是患了大麻风，就必须严格，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到营外隔离，就是要把罪从百姓中除掉。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先知又是妇女的领袖，但是当神责罚她，让她长大麻风的时候，她也被关锁在营外七天，没有成为例外。总结一下，本章主要启示了我们以下八点。第一，神对婚姻关系的心意是二人成为一体。第二，神对婚姻的祝福要比从军和公事更重要。第三， 借贷者要学习尽责任还债。借给人的有权利收取当头，但总原则是不能损害借贷者的生命、尊严和基本的生活。第四，神怜悯困苦穷乏的故宫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第五，神不鼓励我们弟兄相互之间的白给。第六，个人只担当个人的罪。第七，我们要实际的操练怜悯和慈爱，在享用恩典的同时也学会分享恩典。第八，神既有怜悯又有公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通过本章学习，让我们看到您的怜悯和公义，明了您对婚姻的心意和祝福，让我们学习在享用恩典的同时也学会分享恩典，并学习远离罪，除掉我们中间的罪。也求您赐智慧，让我们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婚姻家庭，更好地在主里操练怜悯和慈爱，在主里必不缺乏。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